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我读了一篇基督徒作家写的文章，他的女儿五岁，幼儿园布置的作业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提醒。幼儿园希望家长帮助孩子尽可能多认识一些公司的标志。考虑到孩子们不识字，他们只要看到标志，能说出公司的名称或者产品就行。这位作家说，他的女儿很快就认识了一大堆的公司的品牌，比如麦当劳、必胜客、乐高、迪士尼、沃尔玛和一家等等。听起来他已经对生活有所了解了。当他认识的标志超过一达的时候，也就是十多个的时候，他的爸爸如梦初醒。女儿知道的标志，公司的标志，比圣经的经文还多呢。他写道，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并没有在家里练习标志的识别，以前也从来没有教他这些东西。然而在这种充斥着各种商标的社会当中生活了五年的时间，孩子潜移默化的就认识了他们。几千年来，有个堕落的天使一直在研究着人们的喜好和缺陷。他知道我们不愿意锋芒毕露，喜欢舒适过于德行，喜欢开心过于圣洁，喜欢自我过于服侍。所以他一直不停地四处游荡，寻找可以吞吃的信徒，或者说引诱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彼得前书5:8。在当今的世界上，他最痛恨的就是看到基督徒不断的成长，委身于基督，渴慕神的话语。同样让他不爽的就是教会不断成长，尊崇基督，沉浸在圣经当中。我们在前几次学习了使徒约翰对一位不知名的姊妹及其女儿的警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另一封明信片，名字叫做《约翰三书》。在约翰的三封书信当中，这是最短的，比约翰二书还要短。不过如果你没有听我说，而是自己比较这两封书信，就会发现约翰三书比约翰二书其实还多两节呢。顺便说一下，1551年，一个名叫罗伯特·史蒂芬的人，为了便于人们学习圣经，就给经文添加了章节，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所以从1551年之后，圣经当中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章节的划分。那我之所以说约翰三书比约翰二书还短，是因为根据希腊语圣经，约翰三书比约翰二书少26个单词，这就意味着约翰三书的讲道应该比约翰二书少3篇。我这样说是为了大家的益处。约翰三书不仅是使徒约翰写给一个亲密朋友的私人书信，更是让我们对第一世纪的教会生活多少有了一点点了解。我们还将发现，尽管这一两千年出现过很多商品的名称和标志，但是教会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人也还是那个老样子。 圣经学者魏华伦在约翰三书的注释当中，在他的引言部分中写道，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问题的地方总是存在着潜在的解决方案。约翰三书让我们坦诚地面对一个问题，我到底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大家或许还记得约翰二书，在那封信里面，使徒约翰警告一位姊妹要防备异端，以及如何识别并且对付他们。在约翰三书当中，问题不是异端，而是一个名叫丢特飞的刺头，我们以后会谈到它。现在我要读一下约翰三书的引言部分，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约翰三书。我们来看约翰三书第一到四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立刻就会发现，除了轻微的改动之外，约翰三书的风格基本上是重复了约翰二书，所以今天我打算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讲。我会先提出一些应用方面的问题，然后在讲解经文的过程中给出正确的答案。我给接下来的五个问题起名叫做扪心自问，意思就是除了神之外，这个地球上只有你自己知道答案。第一个问题是，在生活中我想的最多、期待最多、付出最多努力的事情是什么？我想的最多、期待最多、也付出最多努力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几节经文中，使徒约翰没有拿出自己的资历来，我是最初的使徒之一，而是仅仅自称是长老，这就突出了他的那个牧者的心肠。换句话说，他不只是为了向收信人及其所在的教会传达一些正式的声明，他更是在强调他是在用爱心来看顾这些信徒。长老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老年人，在第一世纪，这个词特别指代那些已经赢得别人尊重的老年人。在这里，使徒约翰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他既是牧养教会的长老，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当时他大概有95岁，他正在做着喜欢的事情，都90多岁了，他还是在做自己所期待的事情，就是服侍基督，为了他人的益处而到处奔波，写信鼓励信徒，为别人祷告，教导年轻的信徒等等。当今的年代，人们都在盘算，渴望65到95岁的生活，到那时总算不用再纠缠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徒约翰显然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魔鬼最阴险的手段之一就是让我们分心，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忙于为自己打算，尽可能把一切都留给自己，最终能够安享晚年，而不要去考虑服侍别人。难道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年老的时候去海边看日出吗？我现在60岁了，所以大概会有些迟钝， 可是作为你们的牧师，我想对那些比我年纪还大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现在是你人生中服侍基督最有果效的时间了。你知道吗？在世界各地，许多事工都需要年纪大一些的人来做，比如老师、医生、牙医、辅导者、图书管理员和咨询师等等。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做过打算呢？教会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义工，从木匠活到高科技的技术，无所不包。有一句话让我难忘，说我认识的老年人没有一个是快乐的。不过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或许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了一个谎言，你要为自己的人生、你的产业、你的财务做计划，将来有一天你就可以安享晚年，谁也不用管。他为着所期待的那一天而计划储蓄，那天总算来到了，可是这个过程已经让他心力憔悴。不管你有多大的年纪，18岁还是80岁，在你决定一生只为自己而活的那一刻，你就放弃了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当中所描述的那种喜乐。不过对于初信者，我要介绍一下使徒约翰，他真的是一个快乐的老人。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生活中想的最多、期待最多、付出最多努力的事情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有没有在信仰上栽培或者鼓励任何人呢？约翰在第一节接着写道，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在这封信之外，我们对该由一无所知，不过他显然是一位教会领袖，很有影响力。事实上他还接待来自其他教会的代表，这也暗示着他很富有。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他是使徒约翰的好朋友。约翰在这封书信当中四次用到亲爱的这个词，而且全都是针对该由的。我们或许也会用我亲爱的朋友这个短语来表达亲密的关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也用同一个词来称呼提摩太，他是保罗在主里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二节，保罗再次把提摩太称作是亲爱的儿子。另外使徒约翰在第四节提到了该由是他的孩子，是他众多儿女中的一个，这也是在强烈暗示该由是使徒约翰亲自带领信主的。约翰的热心和喜乐就是借着福音带领其他人，聆听他们讲话，甚至和他们一起祷告，进而看到他们求告主名而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我最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教会所认识的大多数基督徒从来没有借着福音带领非信徒归向耶稣基督，他们也没有为了这种亏欠而睡不着觉。有一位年轻的姊妹显然是在为基督而活，她把握每一次机会为基督做见证。有个年轻人对她很感兴趣，就开始和她谈论。这个姊妹把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告诉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对耶稣也就产生了兴趣，开始提出很多问题。这个姊妹从圣经当中给他找到答案，后来邀请到他们教会，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谈话，后来他带领这个年轻人归信耶稣基督，再后来他们结婚了。 这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用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丈夫，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有位作家曾经提到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士，她在高中最后一年信主，立刻向神祷告，让她有机会向那所公立学校的150名同年级的学生分享福音。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在那一年他有机会一对一的和每个同学交谈传福音，结果有15个学生最后做了决志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有没有积极的在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呢？第三个问题，如果我的身体健康和属灵健康相匹配，那么我会处在怎样的状况当中呢？换句话说，我的身体健康和属灵健康到底是否匹配呢？在约翰三书第二节，约翰写道，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约翰那个年代，这是书信开头的典型问候方式，大概意思就是，我期待你万事如意。实际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这句话特别常见，以至于这个祷告或者是祝愿被缩写为六个拉丁字母 SBVEEV， 可以翻译成祝你万事如意。但是使徒约翰又添加了一行字，强调属灵的健康，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里面的灵魂这个字是用来比喻该有的属灵生命。我们发现使徒约翰在这里暗示着，一个人的属灵健康才是衡量健康状况的最终标准。换句话说，评估一个人情况怎么样，不是看他的身体，而是灵性。顺便说一下，身体健康不是错误，使徒约翰希望该有身体健壮，神也要求我们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最终是属于创造万物的主，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神。当我们能够正确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就会避免落入拜偶像的陷阱当中。使徒约翰的年代和我们现在一样，人们常常把身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甚至对基督徒而言，身体健康也会成为一种不平衡的追求。我们也可能随从我们身边的社会，痴迷于身体的状况，痴迷于养生或者是各种的体育锻炼。从肤色到体态，身体很容易成为我们最关注的话题，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18世纪美国大复兴的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曾经在日记当中写下了当时人们的这个可怜光景，他们关心脸上的青春痘远远超过内心的腐烂。使徒约翰刚好很巧妙地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只是身体或者是灵性单方面不错，但是大概要上了年纪以后才明白过来，你最软弱的日子其实也是最刚强的时候，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期其实也是与耶稣基督最亲密的时刻。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危机在于，基督徒有可能并不健康，他们虽然身体很好，但是灵性糟糕透顶。我们或许在身体 物质经济方面蒸蒸日上，但同时却在属灵上穷困潦倒。我有一套19世纪末出版的讲道集，作者是苏格兰传道人亚历山大·麦克拉伦。针对这节经文，他写下了一段非常犀利的评论。他说，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属灵状况作为标准，让你在物质方面也维持同样的水平呢？如果基督徒看重外在的亨通过于内在的繁荣，那将是一场灾难。当一个人在世界上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往往会在真理方面走下坡路。我们端着满满一杯水走路，想要一点都不洒出来，是很难做到的。而使徒约翰在这里要说的意思是，该由啊，我希望你身体状况良好，但是真的期待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优先考虑属灵方面的事情，把身体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要扪心自问的第三个问题，我的身体健康和属灵健康相匹配吗？第四个问题，我的品格是否能够反映出我委身于展现基督的样式呢？换句话说，我的品格能够反映出我是在忠心的委身于耶稣基督吗？我们来看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使徒约翰在前两封书信当中已经提到真理这个词，基督就是真理。但是约翰在这节经文中不是说那个真理，而是你的真理，也就是该由所拥有的真理。使徒约翰写道，我听一些弟兄说，你正在遵行真理，把真理活出来，你不光是学习真理，更是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不是只在嘴上谈论耶稣，更是要像耶稣那样生活。这就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想要做到的。150年前的一位神学家曾经一再声明，耶稣从来不追求人的仰慕，而是持续的让人来跟随他。那些门徒向他们所爱的人、所在的教会、他们的同学、商业伙伴以及他们周遭的世人展现出了耶稣的品性。我也要扪心自问，我的品格是否反映出我是在忠心的跟随耶稣呢？第五个问题，在生活中什么事情最让我欢欣鼓舞？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能够让我最开心？使徒约翰在第四节写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在前一封书信中，约翰提到同一件事，可是在这里他更进一步说，这不仅让他开心，而且让他获得最大的喜乐。那么什么事情能带给你最大的喜乐呢？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到兴奋不已呢？是某个公司的标志？是把你的名字喷在你的汽车上？还是你的新包包或者是午餐盒呢？对约翰而言，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不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东西，或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最大的喜乐来自于基督正在一个人生命中所做的功。每一位真正的牧者，每一位圣经教师，每一位栽培门徒的人都感受到这种喜乐，也都曾经做过情辞迫切的代祷。 该由的信仰是认真的吗？他在进步吗？他在成长吗？这是一片好土壤吗？福音的种子有没有扎下根，结出果实呢？你可能曾经带着一些人做了决志祷告，还有一些人你正在教导、带领、鼓励他们。那么这些人都在真心的跟随基督吗？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在生活中什么事情最让我兴奋不已？约翰在这里写道，他最大的喜乐就是带领信主的该犹。该犹确实得救了，其他基督徒和他待在一起，观察他的生活和举止，一再的见证他真的是相信了基督。他们回到以弗所，告诉使徒约翰，尽管该犹还不完美，但是他在进步，他在遵行真理，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是耶稣的跟随者，而不仅仅是个仰慕者。而对使徒约翰来说，当他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已经充满了极大的喜乐。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